在接下来的那段经文里边，彼得就列举了八项属灵的美德，是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能力去得到的，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
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第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彼得在这段话一开头的地方说，正因这缘故，这是指什么缘故呢？就是前面提到的，神叫我们认识主之后可以脱离情欲的败坏，而且有份于神的性情。正因为这个应许，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去追求这些个美德。
师承，我发现啊，使徒彼得把这八项美德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排列起来，很像一个阶梯一样。
是的，有圣经学者形容它是美德的阶梯。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第一个阶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信心的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当他们提到基督徒品德的时候，一定会把信心包括进去。
不错，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确实是基督徒所有品德的起点和根基呢。
使徒彼得在信心的这个根基上首先加上去的是德行。什么叫做德行呢？就是道德上的美善，或者说是道德上的好行为。真信心必然会产生好行为。
我同意石成的这种说法，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也许并不一定会马上就有足够的属灵知识，但是我们却能够活出善良的行为。信心的后面是还得配合生活上的好见证的。
我们接着思考彼得提到的第二个美德的阶梯，是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一般属世的知识，更不是那些个异端邪说所标榜的知识。在彼得的那个时代，伪智派这派异端的人认为必须拥有他们的那种神秘的知识才能够得救，但是彼得强调，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只要有这知识就能得救。
彼得接下来所说的第三个美德的阶梯是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当时的假师父教导人说，只要有了他们所说的那种知识必定得救。他们说可以随便放纵情欲不用节制，但是彼得在这里强调说，真知识必定会带来节制。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三节那里也提到，圣灵会在信徒的生命里结出节制的果子来。小兰呢？你说什么叫做节制啊？
我想节制这个字眼的意思应该是说一个人能够主宰自己，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欲望有所控制的能力，而不至于会任凭他随意的放纵。
是的，第四个美德的阶梯是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关忍耐的这个字眼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最喜欢的说法是，忍耐并不是指一人在忍受煎熬的时候不可以有任何情感冲动的表现，而是指当一个人忍受煎熬的时候，仍然存着为主的缘故不去计较那些个忧苦的心，这是一种崇高的德行。
这么看起来，真正的忍耐并不是一种勉强或者是不得已的容忍，而是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安排。
是的，我们接着来思考第五个美德的阶梯，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小兰呢，请你说说看啊，什么叫做前进啊？
前进应该是指对神存着敬畏之心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对神若存着敬畏的心，就会影响到这个人在生活上各方面的表现。所以一个前进的基督徒，他的特征并不在于外表道貌岸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而是能够切实遵行神的命令，与人有着美好的交往。
现在我们进到第六个美德的阶梯。彼得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在希腊原文有兄弟之情的意思，特别是指对主内弟兄姐妹的关怀。
根据考据说，彼得之所以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些信徒自以为自己很属灵，就跟其他的人保持距离，生怕自己会被别人所影响了。彼得在这儿则特别指出，真正前进的人应该会去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且看重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沟通与来往。
最后，使徒彼得提到，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里所说的爱众人的心呢，就是指爱一般世人的心，这是爱的最高的表现。
是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爱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记载着，主耶稣这样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不错，父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不是只为某一种人舍命，而是为所有的世人舍命。神的爱就是这种最宝贵的爱。耶稣曾经要求门徒要学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彼得在这里啊，就把这种爱当作信徒最终的追求目标。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后书的一章八节九节。
彼得后书一章八节和九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两次写道有这几样。小兰呢，到底他说的这几样是指什么来说的呢？请你说明一下吧。
好，这几样也就是彼得在前面所说的那八项美德：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在这里彼得还更进一步地说道，如果信徒们能够认认真真地去培养这些美德，会有怎么样的结果？相反的，如果他们并不重视这些美德，则又会落入了怎么样的光景里头去了？
是的，在刚才念到的一章八节那里，彼得先说道，如果我们信徒能够充充足足地有这八项美德，就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至于充充足足的这种生动的形容，就是指在数量上跟质量上都不断的增长。所以彼得希望信徒在这八项美德上都有显著的增长，并且不断的增长。那么什么叫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呢？在现代中文译本把这句话翻译成更有效更深切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彼得在这儿再一次强调，人的德行与他对主的认识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是要更正当时假师傅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因为假师傅们这样说，人外在的德行与他里面的灵命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好的品德都无伤大雅，都是一样可以认识神的。这当然是一种异端邪说了。
不错，彼得指出基督徒 对主的知识应该会影响到他的道德跟生活方式。彼得又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结出这些美德的果子来，他的灵命是什么景况呢？
在刚才我们所念到的一章九节那里，彼得说他们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彼得首先说这种信徒眼瞎了，根本就不可能认识神。至于什么是只看见近处呢？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本把它翻成近视，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啊，人不可能同时眼瞎又近视，所以认为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是指闭上眼睛来说的。
听起来后者应该比较合理一些。我想这些信徒之所以会眼瞎，可能是因为他们闭上了眼睛，故意不去看真理的缘故。
彼得说这种信徒啊，除了眼瞎之外还健忘，他忘记自己从前的罪已经被洗净被赦免了，现在又重踏覆辙，回到从前的犯罪生活里面去。这是假教师在当时造成的危机。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后书的一章十节十一节。
彼得后书一章十和十一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段经文是继续前面的那段劝勉的话。彼得要信徒更加殷勤，也就是更加努力的去培养那八项美德。什么叫做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呢？这意思就是说，用这些个美德来证明你们是被神呼召被神拣选的儿女。
换一句话说，信徒虽然并不是依靠这些美德而能得救，但是却应该用这些美德来印证自己已经是得救的人。
是的，彼得也在这里保证说，如果信徒做到了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的意思是永远不再堕落。彼得还说他们最后会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小兰呢，你对丰丰富富这句话怎么样解释啊？
我想丰丰富富有着热烈欢迎的意思呢，就好像一位出征打仗的孩子打了胜仗凯旋而归，所受到亲朋好友们热烈的欢迎一样。
在这句话里面呢，彼得也表白了他对基督的信仰。本来犹太人都相信耶和华神的国度永远长存，现在使徒彼得把这个国度形容成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表示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和救主，也表示他相信圣子耶稣基督与圣父同荣同尊。这是一般不信的犹太人呢所没有的信念。
师承
啊哈，
只要一想到我们信徒将来有一天也会进入主耶稣这永远的国度里头去，并且还会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就实在觉得好兴奋。
是的，这次的查考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要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八方面追求长进。
希望我们不只是做个属灵的婴孩，一直停留在起步的地方， 更希望我们不至于被异端邪说的误导而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长进，直到灵性成熟的地步。感谢神已经应许要赐下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好像晨曦。